各位好，今天10月24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这四中全会也完事儿了，然后呢，大家也都看到了，咱们圣上对吧？还是依然大权在握。当然，这话呢，我这么说呢，肯定好多人也不信。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啊，有一些人在讨论这个咱圣上大位之归属的时候呢，他说了一种两头堵的话。要不然呢，他就直接去煤山了。比如说这一回，哎，四中全会他下去了，对吧？这个呢，自然他大获全胜，哎，我这个听床有效，对吧？然后呢，如果他要是没下去，他就是证明一件什么事儿呢？他已经被那种，要不然是软禁了，要不然呢，就是说已经成为傀儡了。哎，因为这个东西不能够说直接给拿下呀，对吧？他就不能去煤山，那就只能成为傀儡。哎，怎么讲啊？这个阴谋论吧，大家呢，其实呢，很多时候呢，愿意相信，是因为呢，它表达了某种程度的人们的期待。但是这个世界它不是因此而运转的，对吧？这个不是因为某些人的期待，它就能够向它的这种愿意的方向去运转。其实，难道说我不愿意，我也愿意啊？咱圣上如果真是说直接上了煤山，对不对？我拔出40米的长刀进京擒王，顺手呢还可以在那个吃那个卤煮去了，对吧？北新桥的卤煮老店，我这已经馋了好几年了，对不对？当然，北京人也没什么好吃的，对吧？这咱就不讨论问题了，对不对？我还能回个国。他如果真成傀儡，然后呢安全下台，我还真回不去了。为什么？因为没否定他，就等于是说我就不可能回去，他照样还是该抓我抓我，这个没什么可说的。所以这就是怎么说呢？这就算是尘埃落定了吧。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看看这尘埃之下呢，到底呢掩盖了一点什么东西。四中全会呢，实际上而言，这回呢，各位应该是没有兴趣去读他的那个公告啊，什么这些玩意儿。但是啊，说实话啊，这个怎么讲呢？还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奇怪的点所在的。为什么这么说啊？是这样，比如说吧，我跟大家今天啊交流的呢，不是说四中全会全文到底说了什么，这个搁到最后，您可听可不听，我给大家总结一下。那主要呢，讲几个比较奇怪的，跟其他时候不太一样的点。首先第一个呢，肯定是中央军委这件事儿，因为中央军委这件事儿呢，只要是中央军委这块呢，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因为这牵扯到王夏的一些大政方针以及整个的走向，这也是我比较关心的，比如说是不是要跟台湾打起来，诸如此类这些事儿。那确实比较奇怪，因为中央军委这回只剩了4个人。这四个人，我们知道，就是说呢，第一是这个咱圣上习近平啊，主席，两个副主席，一个呢是这个张幼霞，这大家都知道。第二个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叫张呃叫叫张呃叫叫什么？张生民，对，张生民，张生民成为副主席被提上来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军委的委员叫刘振利，这几个人呢凑一块呢，正好够一桌麻将的。这应该来讲吧，是这个中央军委设置以后呢，人最少的一期。上一届呢还有8个人呢，这一回呢变成4个了。这我记得前几届一直都有8个人左右，这个是在一块儿这个8、9个人。再往前呢还有更多人数的时候。那有人就说了，说这个就是属于这张幼霞，把所有的军权揽在这地方，然后呢制衡咱们圣上啊，这个就瞎扯了。如果真的能够说双方在这方面有一些制衡的话啊，一定是军委的人数更多一些，因为多了才能够分派系，让下边人斗。这个才能够去做这个。如果他是，咱们圣上整个的还是把这个大位都拿在手里的时候，军委的人数一定是少的，而且是越来越少的这种情况。为什么？因为他能够掌控全局，人越少越能掌控全局。最高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是当年老毛在，他蜡烛在的时候，中央军委的人数是最多的。我记得最多的有多少人，我没具体那我都忘了啊，具体多少人？那就是让他们在中间互相之间的斗，对吧？这个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掌控力度，那个时候其实是最弱的，最强的时候都是人数最少的时候。这各位应该能理解，就是这是一种政治上的一种非常，应该说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人越少越好掌控。 那但是呢，这个也有一点有点意思在哪儿呢？实际上这几个人呢，确实是一对三。这张幼霞跟张生民还有加刘振利这三个人，实际上确实是一对三的这个一个格局。因为这三个人呢，是整个的这个是一套体系里边的。为什么这么讲？跟大家就说一下这事儿，您就知道了啊。是这样，这张幼霞呢，属于呢从那个军队的基层，虽然他是开国上将的这个儿子，但是呢，他是从军队基层里起来的啊，您理解吧？就是他是从军队基层里起来的。那这样的这种这个当年他是等于是军队当中，哎呦，儿子，祖宗，求您了啊！您大爷，您边上靠靠行吗？对吧？别蹭了！哎呦，你来！再接着往下说吧。这个什么呢？张幼霞呢是怎么着呢？他是早期啊，就从虽然是开国上将的孩子啊，但是那个时候那开国上将的孩子呢，不会直接让孩子进去以后就等于是就把这个就开始镀下金就上去了。他倒不是，他是正儿八经的从这个战士啊到班长啊到排长啊这一块呢，这条线上就在一线作战这一块就上去的。然后呢，而且是呢，就参加过这个79年的这中越自卫反击战和84年的老山战役，这是中国军队里见过血的这批人的升到职位最高的。那刘振利呢，其实呢号称是什么呢？军中虎将，就是他当年啊得过一等功。各位你们知道啊，在中国军队里啊得一等功啊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基本上没有全心全就是能够全心全影的得了这个一等功啊，就是没死还能全心全影的得了一等功的人非常的少。一般这个一等功啊都是给那些要不然是重度残疾的，要不然呢就是说死了的才会给一等功的。他当年就居然是全身而退的拿了一等功。怎么拿的呢？他实际上而言吧，他是在这个自卫反击老山轮战的时候，就是在那个86年呢到87年有一个老山轮战，他呢带着连队呢就在那儿等于是守了什么呢，守了前线一年多，击退敌军36次进攻，对吧，以最小代价换取胜利，这个荣立了一等功。这个呢是实打实的战绩，所以他被称为军中虎将嘛，就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么一口的人。那是张生民呢，跟那个谁，跟这个叫什么呢？跟这个张幼霞呢，实际上呢也有这个关系，都是陕西帮的。但是呢，他呢本身而言，一直以来呢是在这个政工体系，就是在政治体系走的比较快。他一直以来不是在做政委，就是在那个反腐这一块在走的。但是呢，跟那个张幼霞本身呢关系又非常的不错。也算是他体系当中的，虽然他是二炮出身的，二炮就是后来的火箭军嘛，他是这样。所以呢，就是实际上来讲，如果你说中央军委这一块的话，如果你说有权力制衡，像张幼霞如何如何怎么着怎么着的，他就是说等于是这一回是张幼霞的势力呢，就是完全的就是在军委上占了上风，不叫占了上风吧，基本上来讲就全是他的人了。这三个人就是他们是一起的，这叫可以说有人说叫铁三角嘛，他可以用这个。而且呢是这个刘振利当年是在谁手下呢？在老山那会儿打仗的时候，他就是张幼霞的手下。这个各位可以看着，可以去查一下这个资料，都是有资料的。那所以说呢，就是如果你要是真是把这个阴谋论发挥到顶呢，它实际上而言吧，就你就可以觉得哦，那现在这个中央军委不归咱们圣上掌控了。但是不是这么回事的，因为中国的军队啊始终是这个党指挥枪，没有中国的军头可以真正起来去把这个这整个这个推翻去。就是把这个行政系统这一块给推翻去，这是做不到的事情。党务系统这是做不到的事情。这是你看当年林彪牛逼吗？林彪都不行，这个肯定不可以。现在呢，就更不可能了。我那天节目里跟大家讲，我说呀哈，这个如果没有文官系统， 在这个为和党务系统这一块指挥着军队来做这个事情。军队是中国的军队是不可能干这件事儿的，就是你那任何一个将领都不太可能。所以而且呢，中国呢在这些年里实际上而言是没有一个军管的这种习惯的，军队始终是处于一个党卫军、家奴，或者是说你说谁的军队这样的一种这种状态之下，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这个也是呢，就是中国的军，就是一直以来中国的军队建设，就共产党的军队建设起来的时候，就一直就防着这手活，就防着这个军阀或者是其他一些做大。为什么说一直在清洗这个军队的各种势力，就是因为实际上来讲这些人的这个势力已经有一种伟大不掉的感觉，所以他要一波一波清洗，让这个势力不能够成型。那这个但是呢，张幼侠这边又动不了，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是根深蒂固，你要真是说把它清洗完了后，军队就全散摊子了，又得需要一个有这样的人，对咱们圣上是比较忠心，或者他能放得下心的人来统领这个军队。因为他咱圣上这个人，他的军队里的关系并不是特别深嘛，这个是一个一直以来的现实，那他需要这么一个人。而张幼侠本身呢，又跟这个咱圣上呢关系其实还不错，因为他们两个人的老家关系就挺好的。然后呢，这个谁呢？张幼侠跟咱圣上呢一起长大，所以呢就比较说信任。所以你所谓的这个铁三角，就包括中央军委这一块的这个人，然后呢由这个也针对咱们圣上，哎，这个说这桌麻将对吧，咱圣上一直当庄家，然后一直打东风这一块，后来这几个人都针对他出牌，这个可能性基本不在的。所以呢就没有这么去像大家想的那样说，哎呀这个军队，然后有一军人夜带弓，对吧，现在都俩弓了，他带双弓过去的，那你说这到底就是推背图上说的嘛，对吧，有一军人夜带弓，那就是这些东西都是瞎扯，就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了，不可能的，军队是不可能动，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变动，然后呢改朝换代的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除了人少之外啊，还有一个呢是这个配置是一特奇怪的配置。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配置呢说实话在我看来不是一个打仗的配置。为什么呢？因为新提上来的张生民呢，他是一个做军队反腐的以及政治方面的一个人。那他主要的这个工作呢还是要接着去肃清军队。军队这一块呢，我跟大家讲，中国的军队呢是一个我所见过的啊中国最腐败的一个机构，那是从上到下烂到根儿的一个地方，那必然呢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进行一次一次的洗。而且呢这种洗呢，就是你如果想连根拔起的可能性都不大，只能说一点一点给洗，然后洗成看看最后能洗成什么样吧。所以他上来之后啊，你就可以看出来是以什么样的一个这种姿态出现的呢，就是王夏的这个军队的反腐，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就是呢要继续深入啊，继续深入，然后呢把整个这个军队给整肃。还没完事呢，今明两年，今年没几个月了，但是明年呢你自己可以看看它到底会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咱可以去试试它到底会不会出什么问题。所以呢像这样的这种事情呢，这个就不用去担心他去打仗了。虽然他上来一个所谓的军中虎将，对吧，而且呢是有一个张幼侠呢也是从军队底层打仗打过仗的人，但是呢他中间搁这么一个，就证明他本身并不想真的去打仗，这个叫备战，对吧，备战而已，他不会去把这个东西当做真正去往上冲去打什么的东西。因为而且尤其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你发现没有，都是这个就这几个人呢哈，除了这个张生民呢是从二炮出来的，二炮后来火箭军独立说火箭军嘛，但是呢其他两个人都是陆军出身。而你说去打台湾去拿什么打，你得是海军空军，对吧，火箭军都可以说做，但是陆军其用处那只能够是在登陆之后的，真正说起作用的还是得说是海军，对吧，海军海空军这个还是能起作用比较大一点，那基本上都已经下去了，那往下那你打什么呢，对不对，他都没在中央军委里边来。 而且呢，中国的军队呢，这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30多位的上将啊，结果呢，就22位就缺席了。啊，这个，所以其中呢，有几个人我们都知道，他呢，他是在这个他是已经被干掉了。但是呢，实际上还有一些人呢，就目前来讲，你都不知道到底他现在是什么一种状况，是不是在被审查或者怎么样？整个的这个军队指挥体系其实呢是已经，我这么去说句话吧，中国的军队如果从武器装备上而言，是中国几千年以来最强的时候，但是从指挥系统而言，就是在一个王朝稳定的阶段啊，从指挥系统而言，它是历届王朝稳定期的时候最弱的时候。那一个军队打仗不光凭武器弹药的，它要凭什么？它要凭一个良好的指挥体系，还有整体的一个作战的模式。中国现在的这个，我其实也原来就是前两天我不是也问过这个事情嘛，就跟军队的朋友问过，当然军衔不算太高，中校啊、上校之类这种情况，那他们就直接说，军队现在是处于一个人心惶惶的位置上，就是大家都觉得不定哪天呢就会把自己这块给勺进去，对吧？这谁也不敢讲自己是，因为你中国军队的这个军衔往上上升，那都是要送钱的。几乎没有说不送钱就能往上走的，那你除非是特别特别硬，你要不然是你血脉特别特别硬，要不然就是你的战功特别特别的硬，对吧？但是现在这个年代哪有什么战功可言呢，对吧？他基本上而言不打仗的时候就没有战功可言，那大概率都是送钱送上去的。所以呢，这回呢，整体的军队的中高级的指挥官人人自危，所以他整体的军队的指挥体系等于是被咱圣上给摧毁了，现在只不过他要开始要重建。这个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他这回在四中全会上提出的这个口号，对军队的口号可以看得出来，他说了三个，是叫做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什么意思？就是边斗争，斗什么争？就是在军队内部的清洗与斗争，这是放在第一位的，备战都在第二位，对吧？就是您可以看到这三个，中共做这个种口号的时候，他所有的这些东西是有顺序的，就跟他那个就是7个小矮人，然后呢雁翅排开，每个人的位置在哪儿都是固定的，你可以通过他位置的排列来确定他在这个整个体系当中的这种权力的大小。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对吧？在中国从来都是如此排序嘛。那这三句话的排序其实就说明了往下的这几年中国军队所要面临的三个问题，就是你是怎么去斗争，对吧？一边斗争，那斗争是什么？就是在清洗，在整个的去把军队这块洗，再洗，再洗几遍，对，这是一个互相之间的这个斗。第二个才是备战。一个军队啊，各位，他首先第一个，他不是说为了打仗，他是要先斗争，然后才是备战。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建设。为什么第三个是建设？是因为目前而言，军队就是甭管是他那个海军、空军、二炮，还是就是这个火箭军还是陆军，实际上来讲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就是基本上中国的定位的战略目标，就是我可以在这地方，我可以有一个前出，对吧？我海军，我有航母了，我可以有这个远，就是蓝海海军的这个有一定的作战能力了。那空军呢，也有一些东西在里边了，火箭军也有了，陆军呢还可以，也还凑合。就是说呢，它基本还是打一个就是说周边型的战争，然后呢，保证敌军不能够侵略中国，就大概是侵入中国，大概是这样一个战略目的。所以呢，它本身就是这个军备的这个建设，那它呢就大概而言就会放缓。这个你虽然它现在也还在建很多东西，包括怎么样的，但是这是一种整体的惯性，它不会一个真的你像现在所说的这种下饺子似的，这个好多人哎呀一说小粉红就是说哎呀中国的军舰会下饺子似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玩意儿，那就其实不全是，因为往下的肯定来讲就会放缓，整体经济放缓的时候，你肯定这些东西也会放缓，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你也可以从这个三句话里看出来，真正作战意图非常的弱，没有打算着真正打去打台湾去。就从你说，我不刚跟大家讲了军种的配置，就是说这个在中央军委里军种的配置，然后呢上来的人是那个反腐的这种人，政治纪律的人，然后呢再加上他这个这三句口号，你就可以看出来，你别琢磨这个去那什么了。对吧，别琢磨去打仗了，这个你先把自己这窝里这点事儿给理干净，清扫干净就算完事儿，这还算你能够干得好的。然后你再能干嘛呢？清理完这些东西，你再重建你的整个指挥体系。因为总有人要填上来嘛，对吧，填上来重建，熟悉自己的军队，熟悉自己的工作，然后再重建整个的指挥体系，再往下再说其他的。那你这几年就得过去了。这好几年才能完事儿的事儿，不是说一个军队，你直接这个把这波人洗了，你上了一波人，你就这个就能够接得了手，对吧？你从一个你一个师长，你能接得了大军区吗？这不是路子呀，这不可能的事情啊，对不对？就别说这个了，你我当年这个我最多的时候说手下最多二三十人，三十多人。也就到这个程度上了。你让我别说接什么一个上万人大公司了，你就让我接一个100多人的一个中小型的企业，或者是小微型的企业，我都不敢说自己接得了。我作为一个那个媒体部门的头，我都不敢说我能够接他那副总编。别说总编啊，别说总编，我就能接副总编，我都不敢一定说一定就能干得好。这是一个要顺序走的，以及中国军队目前清洗的这个力度，那往往呢大概也就是如此了，所以没什么可说的，这就是目前这种状态。所以呢，好多人说，哎呀，什么这个打仗啊，然后这打仗会打仗啊，然后呢再去什么收复台湾呢，或者怎么样，就是哎，实际上你看这回这调门，他说台湾那块的时候和平统一，又把这个东西提出来了，对吧？还说什么呢？这就是往回撤的事儿，这也不是放什么烟雾弹，就是他就是这么想的。所以这就是四中全会比较扯、比较那什么的、比较奇怪的一个地方。但是实际上也并不奇怪，这整体呢还是在中共的成权力斗争的这个框架之下，然后呢是做的这些事情。所以不用太过度解读吧，差不多就是这样。我当然这解读也挺多的啊。那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整体的这个委员这数目，对吧？好多人觉得说很奇怪，哎呀，为什么他突然一下少了这么多人？那比如说这个大概得有百分之多少来着，就没有出席，那就是好多人那些中央候补委员的时候，诸如此这些人，中央委员的什么这些人都没有出席。那这其实很正常，因为好多人呢就已经在他的任上就被干掉了，或者是说他有在受到审查，或者是已经说决定是要做审查了。那就是说呢，整体的这种对于官场的清洗还是在一步一步在推进。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做节目跟他说，今年肯定的来讲是在官场上是要引发地震的，是要一波一波清洗的，这两年都是如此。一旦就跟一个公司似的，公司呢，好的时候啊，就是它运转的非常良好的时候，外部环境也好的时候，那大家呢都不觉得说有必要去那个打卡，对吧？这个规章制度也就是就差不多就得了，只要咱们能往前走，你可以有更多的主观能动性啊去干这事儿。但是呢，甚至于你收点什么这下边这个钱什么的。公司虽然一直也在反这种腐，比如说是像什么腾讯啊这些东西都有内部反腐的这个机构，那但是呢，一般来讲它好的时候，或者是说你这数额不算大的时候，它呢实际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但是只要是一出问题，夸叽这就开始整个的打卡呀，什么考勤呐、啊，然后其他的这些公司反腐啊，你就看着吧，那就开始折腾自己了。那现在就处于这个阶段。这目前就处于这个阶段，在折腾，所以呢，来的人少，这是也是挺正常的一个事儿。这个呢，虽然是两个比较奇怪的点吧，但是呢，也都在那个中共整体执政的逻辑范围之内。它政权是最重要的，所有的东西只围绕一个点，就是说呢，长期执政， 不会让任何人有他的这个可以把他的这个政权推翻的可能性，或者是说让他政权内部产生任何的这种造反的可能性，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既奇怪又不奇怪，大概这就是这么回事。但是呢，他也说了一些吧，就是说关于经济上的事儿，因为这个东西呢，四中全会原本应该是主要聚焦经济啊，但是呢，这回呢也当然也说了一些关于经济上有关的事情。所以呢，就是说他基本上而言，从经济而言，他也是从一个改革的层面上开始呢，往这个就是整体转向到呢维持，就是你可以把它叫做维稳模式。就是改革模式它真正转型，你可以从四中全会这一块看出来，它变成一个维稳改革模式，变成维稳模式。原来这个东西呢一直也开始在做，但是呢这一回呢应该是在加速当中了，对吧？那所以说呢，就是说现在而言呢，就是斗争啊、安全呐、防风险呐、自我革命啊，这大概就是这么多的东西。所以呢，改革的这些这个模式会被它进行某种程度的扬气啊，扬气就是，但是哎，咱来一次就行了，行不行了，儿子，祖宗，哎，来来来，下去啊，乖。那这个呢也是包括像什么地方债呀，包括像什么呢，这个呢把这个是创原来是什么创新呢，科技呀，这都是说整体的都变了，变成什么呢，就是呢进入了这种呢低增长和结构性的这种危险。这个也是在四中全会的这个报告上他也在提出了。那像这样的这种叙事出来以后呢，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的这个调门它变化了，对吧？它是以政治安全为主了，这跟原来的这些东西都不一样。从比较昂扬，然后呢，一直到这个比较收敛，就是说呢，我还可以挣吧一下，哎，我还有救。然后呢，到现在呢，开始进行某种程度的维持，这个维持就变成了这种以后这往下的这个十五五这规划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别看他说什么我们到三五年的时候要建成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诸如此类这种话，这个是瞎扯的，这个瞎扯，他做不到的。那因为如果他要想建成这个，必须保证这些年每年的综合增长率，他的 GDP 增长率到5%左右。为什么这也是他这几年一直在强调5%的原因？但是呢，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一个应该讲是一个比较妄想的事情，这是做不到的，这几年一直没有做到。对吧，都有人做过这种统计了，甚至于它是不是负增长我们都不太好讲，但是实际上即使增长大概也在 2% 或者 3% 左右， 2.7， 对吧，差不多 2.7 左右。那想再继续再这么增长然后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做不到的事情。这是一个。所以说呢，就大概而言，就是这个整体的四中全会就是这么点事儿，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只是证明往下的这个往下这两年这一两年当中还是继续的进行整体的，包括官场，包括军队，包括其他一些党务这一边都在进行某种程度的清洗啊，就是把这些东西能够洗出去的尽量给洗，但是这个又洗不干净，就像当年这个明太祖朱元璋似的，那这个那么狠的杀贪官一样，他无法禁绝。所以以后的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某些领域里中国还会主动出击，对吧？但是在这些大的领域，比如说像是军事行动，就是像这个去比如打台湾的或者什么样的这种军事行动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那它整个的这个经济处于一个大部分是防守的状态，甚至于他的这种反击，比如用这个稀土来进行这种反击，也是为了能够说能守住，就是以攻代守，他是处于这么样的一种状态下，不太可能是像原来似的这种大规模的全面出击的，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那他整体的所谓的要调，包括他的这种经济说供给侧的改革，然后呢变成了一个消费侧的，就是反内卷，对吧？然后呢，增强加大内需，这些东西也都变成了一个那更多的守城的这种关系。对，这个是他往下的一个基调。 所以这个也就是说，这回四中全会你可以从他的这种报告里透露出来的意思也就是如此。所以反正我个人建议吧，如果你在那个中国有生意的话啊，尽量的找替代。因为很多的时候呢，就包括像各国对中国实施的关税，包括像中国自己本身的出口，虽然它现在在增长，那也是在拐着弯的去美国这些地方，如果再往下给它卡死了的话，这些生意不一定很好做。那内需呢，能不能起来，这个不太好讲。因为我个人觉得内需还是会差的，因为中国的这个消费所占 GDP 的这比重实在是太低了，大概只有40%-45%左右。那除非它能够到60%-70%，但是这个又没那么多的钱，对吧？中国的老百姓又没那么多的钱，又外部环境也没那么好。它只要不能够输出自己的产能，或者说这个产能不能输出的急剧放大，否则的话，它不可能再有这种这么强的消费力嘛，因为你挣不到钱了嘛。那这样呢，如果你的公司在这个在国内，或者是还有这种对外的这种业务，反正小心一点。那如果你的这个人还在国内，你还有一定的资本，尽量想着把钱挪出来或者人挪出来。当然这个是一越来越困难的事情，因为各国呢现在全球化应该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各个集团，就变成了一种小集团的这种形态，就是在这个小的集团里进行的全球化，但是呢在这个整个的世界的层面上跟原来有巨大的不同了。那你要是如果而且各国呢对中国的这个移民都已经开始关门，就是日本原来是应该讲是门槛最低，就是进入门槛最低，维持成本很高的这么一个国家。但是呢现在连进入的门槛已经也非常高了。那这个高法呢又因为它的语言和整体的这种商业环境跟其他方面有不同之处，所以变得越来越高。那这个的就也那你说你在其他的国家是不是也都我们都可以知道，甭管是欧洲啊还是像这个包括你像那个黄金签证啊，包括黄金护照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都已经在逐渐的不是在被取消，就是在被这个就是在更严格，对吧？所以呢就是说我大概3年前就跟各位说，这个世界一定会对中国的门越关越紧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那好多人就他妈不信。你看现在我说了这话，有什么你可以不信的？所以你现在干什么？你现在就尽量的趁这门没关死。这门是双向的，一边是对方的这边的门，另外一方面是中国自己的门。那你看这样的，你能尽量想着能出来就出来。如果有足够资本的话，能出来就出来。穷有穷的移法，富有富的移法，对吧？能出来就最好。那如果其他的呢就没什么可建议的了。至于说你是到底拿这个比特币，哎呦你拿这个比特币还是拿黄金还是拿美元，这个东西我也没法给您太多建议，对吧？这个您自己看着办。前两天有一哥们跟我说哎呀，说你看这比特币也跌了，说自己有30多万，说你美元嘛，说你说我是换这个比特币还是买黄金呢？我说你还这不是你没问，就是说我是继续拿着美元呢还是买黄金呢？我说你还不如买比特币。当然我这是随便一说的啊，不构成投资建议啊，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反正尽量吧，各位，这个自求多福。这跟中国有关系的这些事情，往下这些年不会是往好了走，只能够渐渐的往不好了走，应该是大概是这样，这么一个结果。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